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叫做《猫鼠一家亲》。诶，猫同老鼠点会一家亲啊？猫不嬲都系老鼠嘅天敌啊！猫一见到老鼠啊，就捉佢，就算唔食咗佢啊，都捉佢嚟玩噶。而老鼠咧，一见到猫啊，就搏命走啦，因为走慢啲啊，都会被猫捉咗噶。咁呢个故事咧，我就嚟睇下猫同埋老鼠点样可以一家亲咯。响一个冬天，有一间农户人家正在响度做紧馒头啊，利用一个大锅蒸咗好多白色嘅馒头啊，馒头个香味飘住响空气里边。老鼠小琪姑娘闻见都觉得好香啊，闻到口水都流埋。佢好仔细咁样睇见人类嘅细路仔一啖一啖咁咬住呢啲馒头，好似食得好滋味啊！老鼠小琪小姐佢都好想食啊，闻见口水都流晒，佢就谂啦。
我今晚约埋几个朋友一起嚟呢度开大餐，
终于都等到夜晚啦。佢同佢啲朋友几个人一入到厨房，就闻见啲馒头香味啦。佢哋真系好雀跃，好开心啊！今晚我哋可以食得饱饱咁啦。
哎呀，我闻到都觉得好香，好好味啊！
突然间传来几声
喵喵喵
猫叫的声音啊，一只大花猫出现在他们眼前，用爪一爪，他们一个同伴被爪了去啊，其他老鼠都吓到拼命地四处走，这样先逃离一劫。今天什么都没吃过，而且还有一个好朋友被猫爪了去，他今次一定没命了。原来日头呢啲馒头一到咗夜晚啊，系猫用嚟引老鼠出嚟嘅食物咯。经过呢一次九死一生，小琪姑娘谂翻都吓到成身震腾腾啊！小琪姑娘同自己讲：
我响呢度受够啦，响呢度住多一日我都唔想。我听讲将军讲嘅猫唔会食老鼠噶。我发誓，我一定要搬去那里住。
老鼠小琪姑娘第二朝一早啊，她就找到去将军港的大货车，她就跳到这个货车里面。大货车行了几个小时，终于都到了将军港了。小琪姑娘跳了落车之后，哎，看见对面有两只猫在那里睡紧觉啊。那两只猫又望到小琪姑娘，吓到小琪姑娘即刻走，搵地方匿埋啊！一边走，佢一边拧转个头睇下嗰两只猫有咩反应。但系佢发现嗰两只猫竟然理都唔想理佢，睇咗佢一眼，跟住拧转身又瞓过啊！小琪姑娘见到咁样就好开心啊！佢心谂将军讲嘅猫唔食老鼠呢句说话唔系传说嚟噶，系真噶。将军讲果然系老鼠嘅天堂啦。老鼠小琪姑娘就大摇大摆咁响街上面慢慢行，正系行得好开心得意忘形嘅时候，突然间天上边好似黑蒙蒙罩住佢啊！佢仲未搞清楚系咩情况嘅时候，一只大黑猫就用锋利嘅爪将小琪姑娘压咗喺地下。呢个时候，小琪姑娘十分之惊啊！ 于是小琪姑娘一路震一路讲：
你哋将军讲嘅猫，听讲将军讲嘅猫唔食老鼠，呢个系规矩啊，系咪啊？所以你唔能够食我噶。
哦，好似有咁嘅事。跟住只大黑猫又好狡猾咁笑住讲啦，
因为我哋呢度鱼获好丰富，有食唔完嘅新鲜鱼啊，边个会食你哋啲咁污糟嘅家伙？不过我冇听过将军澳嘅猫唔准玩老鼠喎、
呢只大黑猫啊，全心有意想戏弄小琪姑娘嘅，佢拎高只爪向空中里边挥来挥去，吓到小琪姑娘到处走。只大黑猫又捉住小琪姑娘，一阵间又放咗小琪姑娘，一阵间又捉住小琪姑娘，响度咁样不停咁玩弄小琪姑娘。小琪姑娘突然间见到嗰度有个窿啊，即刻走咗入个窿里边。因为嗰只猫嘅身体太大啦，佢入唔到个窿里边。只大黑猫气得佢向出边系咁喵喵喵系咁叫。今次小琪姑娘唔敢大摇大摆响个街上边行啦，佢系战战兢兢沿住墙边去到一个大货仓。嚟到呢度，小琪姑娘发现呢个货仓有堆积如山嘅垃圾。于是佢爬响垃圾山顶上面，东睇睇西睇睇，佢发现呢度唔单止食物丰富啊，仲有好多藏身嘅地方，都系一个定居嘅好地方、啊。于是佢就决定响呢度定居落嚟。另一方面，佢又好挂住佢老家嘅好朋友。揾到合适自己住嘅地方之后，佢就去揾食物啦。
喵喵，
两声猫叫声又吓到小琪姑娘，成身嘅毛都好似被触电咁啊，竖直晒，吓到好惊，连手里边嗰啲鱼都屋理唔到咁多啦，即刻好慌慌张张咁捐翻入啲垃圾堆里面。过咗一阵间，发觉冇事、哦，于是佢顶住条香蕉皮，慢慢咁伸个头出嚟睇下，睇下呢边，睇下嗰边。忽然间又传嚟几声猫叫声啊，
喵喵喵！
经验话俾佢听，呢啲只不过系小猫嘅叫声。于是佢就静静地慢慢观察下四周嘅环境。肯定冇大猫啦，佢就用佢生平最快个速度向住啲猫叫声走过去，发现原来系一只仲未开眼嘅猫仔。睇住呢只猫仔，佢心想：
我自从娘胎里面生出嚟，就俾你哋啲猫欺负得够惨啦，唔系俾你哋暴杀，就系俾你哋玩弄响鼓掌之中。而且我有唔少同伴死响你哋啲猫手上，呢、个仇今日终于可以报啦。
小琪姑娘究竟点样对呢只未开眼嘅小猫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睇下小琪姑娘会点样做。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猫一向都系老鼠嘅天敌啊！当猫一见到老鼠咧，就会暴杀或者玩弄响掌心之中。老鼠小琪姑娘亦都系非常之痛恨猫啊！面对眼前未开眼嘅小猫，系一个报仇嘅好机会啊！究竟小琪姑娘会唔会杀咗呢只未开眼嘅小猫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
小琪姑娘正在想着要杀这只小猫的时候，觉得她自己的肚皮好像痕痕痒痒一样，淡低头一看，原来小猫竟然用她的脷舐她的肚子。
冇搞啦，好恨啊！唔好啦，你冇咁啦，你冇搞啦，好恨啊！
响呢个时候，小琪姑娘又唔忍心杀呢只小猫啦。嗰只小猫行埋去小琪姑娘个温暖身体，挨住小琪姑娘瞓着咗啦。望住呢只又可爱又可怜嘅小猫。小琪姑娘有一个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想法，我要收养她，母爱是无国界，亦都没分种族，是最神圣伟大的。小琪姑娘下定决心，无论怎样都要养住这只这么得人喜欢的小猫。小琪姑娘先将这个小猫安顿了在货仓里面的大木柜里面，然后到处找食物给这只小猫，但是这只小猫因为年纪太小了，找回来的食物都不适合它吃的。小猫慢慢慢慢越来越瘦，就快要饿死了。小琪姑娘都不知道怎算好，突然间她想起，
啊，猫仔是喝牛奶的，不如我去附近的牧场拿点牛奶回来喂它啦。
哇，货仓距离牧场都几远的，但是这个小琪姑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都拿到点牛奶回来给小猫喝了。小猫慢慢慢慢都长大了，没几耐又变成了一只又高又大又靓仔的大白猫。小琪姑娘帮她安了一个名字，叫做小白。在这个时候，老鼠朋友跟小琪妈妈说，老鼠和猫是不相容的，这个是个天性来的，都是分开好，以免日后发生什么事，后悔都来不及了。但是小琪妈妈真的不舍得这个这么孝顺的猫仔，而小白也都不想离开这位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的老鼠妈妈。小琪妈妈去心想，万一日后真的发生了不幸的事，希望老天爷将所有的罪过都由他自己一个人来承担。即使小白不是自己亲生仔，过了一段时间，
小白长大成猫了，而且他还是
当地猫王的得力助手。有一天，小白回去告诉他妈妈，猫王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一定要找到猫神医来医治才有得救。但是这个猫神医因为年纪大了，经常都当失路，猫的家族所有猫已经找了它好几日了，都是找不到，它们真的很心急啊。听完小白说，小琪妈妈就说了，
或者我有办法，不过你先要带我去见猫王。
小白听完妈妈说，觉得简直是不敢相信，就算妈妈再是怎样好，都改变不到她身为老鼠这个宿命的，又怎样能够见天敌猫王呢？听到妈妈这么坚定的语气，又想到猫王平时对自己恩重如山，现在病得这么要紧，就给妈妈试一下吧。当小琪妈妈走向猫群之间，立即就引起很多猫的轰动了。那树的猫不是想吃了它，但是它们都不时传来一些不是很友善的声音。小白见到它们不是那么友善，干脆就将妈妈背在背脊上面，露出一副要全力保护妈妈，不惜杯水一战的威武气概，吓走了很多心存恶念的坏猫，终于都顺利见到猫王了。 当猫王知道他们来了之后就说了，哦，小白的老鼠妈妈想帮我，我都听过他很多传说，一位不单止爱老鼠亦都养育猫的好妈妈，好有意思啊，快点请他们入来啦。猫王好勉强地爬起身，小琪妈妈和猫大王说，午安，亲爱的猫大王，听说你身体有点不舒服，现在是找猫神医，你们猫族虽然动作很灵敏，但是找人就不及我们老鼠了，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有把握帮你找到猫神医。猫大王就跟小琪妈妈说了，啊，夫人有什么要求不妨说来听听。小琪妈妈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听到一个传说，说将军港的猫是不吃老鼠的，后来我发现你一句说话只是啱了一半，你们虽然不吃老鼠，但是你们会玩弄或者折磨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以前就有一个愿望，我希望将军港的猫和老鼠都能够和平相处。现在只要你开金口，令到将军港以后再不会有猫欺负老鼠的事情发生，我就动员所有老鼠的力量，尽全力在最短时间之内帮你找到猫神医。猫大王亦都好诚恳地回答小琪妈妈，是，好，
好，你的条件好合理，理念我都好赞成，现在我要猫王的身份加上猫族的荣耀发誓，只要你们能够帮我找到猫神医，我亦会讲得到做得到，保证将军港的猫以后再不会有欺负老鼠的事情发生，能够同你哋和平共处。
于是小琪妈妈就透过老鼠们在地下情报网，从屋的蟾梁找到地面，从地面找到地下的排水道，从市区找到郊区，好快就找到在下水道荡失了路的猫神医，亦都好顺利地医好猫王的病啊。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小白做嘢好出色，佢后来亦都做咗将军澳嘅猫王。从此将军澳又多咗一个传说啦，就系话将军澳嘅猫唔单止系唔食老鼠噶，而且佢哋仲系一家人嚟嘅。故事已经讲完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今次跟大家讲一个神仙故事，个题目是施舍铜钱为好玩，多在人间爱一年。神仙世界虽然是好美好啊，但是对神仙的要求来讲亦都非常严格的，特别是修炼人有一些小小错误啊，都要偿还了才可以翻翻上天上面的。现在呢讲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修炼人曾经因为小个时候因为一件小事做错了，所以就在人间这里多停留一年了，才可以翻翻上天上面。这个人的名叫做杨正健，他是眉州通宜县老百姓杨重的女。他从小就非常之聪明，悟性高，好仁慈，对于人有怜悯的心。长大了之后，他父母将他嫁了给同郡的一个姓王的有钱人家。王先生
是很喜欢大宴亲朋好友的人。有一次他们买了一些鱼回来叫正见来煮鱼给宾客吃。那宾客呢在客厅那里玩，等到太阳都落山了，送菜还没煮好拎出来。原因是正见将鱼放在个盘里边，看见鱼游来游去，他不忍心劏那些鱼，因为已经快要到晚饭时间了，所以公公婆婆都很心急啊，就不停地催促正见。怎知正见都是迟迟都做不到送菜出来，于是公公婆婆就难免会责备他啦。正见就很害怕，于是就走到隔离邻居那里，然后由邻居的家那里又跑到去郊外。他在郊外那些小道不停地一直走一直走，走了几十里了，不知不觉有些累。在这个时候他看到路的两边那些花草树木和人世间的花草树木有些不同。再走没几耐，他又见到有一间屋，这间屋里面有一个女道士住在那里。让正见就将他出走的原因话俾呢位女道士听。这个女道士讲：你有敏人好生的善心，是可以教的人。于是就留低让正见在度同佢一起同住啦。呢间屋咧就在蒲江县主石化附近，佢哋住嗰度咧系冇水嘅。女道士经常咧都叫正见去山间嗰度。那个泉眼那里去打水，而女道士平时她自己不吃饭的，但是为了正见的缘故，所以呢有时都会出去山外面要饭，即是乞讨饭来供养正见。这样过了几年了，正见呢也都很恭恭敬敬地很遵守她那里那些规矩，还有按照弟子的礼节去做。他亦都系好勤力咁样，就从来都冇做过违反礼节嘅事情。
有一日，正见去打水嘅时候，忽然间见到泉眼嗰个地方嘅旁边有一个细路仔啊！个细路仔好洁白可爱，睇上去大约一岁咁上下大啦。见到人就识笑噶啦。正见见佢咁可爱，就抱起佢同佢玩。慢慢时间长咗，正见都习惯咗，成日见到佢就同佢玩嘅啦。就系因为成日都同呢个小朋友玩，所以正见每次打水都去好长时间，而且仲好晏先翻去添。嗰个女道士就觉得奇怪啦，就去问正见，正见就将佢遇到小朋友嘅事话俾女道士听。女道士听完之后就讲啦。如果你下次再见到这个小朋友，抱佢翻嚟俾我睇一睇啊！隔咗一个几月之后，正见又响泉眼嗰度打水啦，呢、这个小朋友又出现啦。于是正见呢就抱呢个小朋友翻屋企，响就嚟到屋企嘅时候，呢、这个小朋友僵直死咗啊！睇落佢好似一棵树根咁样啊，有几斤重啊！女道士见到之后就认得出佢啦，原来佢系一个茯苓，茯苓系一种中药材。于是女道士就叫正见洗干净佢，然后拎去饭锅嗰度蒸熟佢。响呢个时候咁啱山嘅粮食只剩得够一日嘅食用，女道士要出去乞讨米粮。那个女道士临走之前同正见讲：那个在饭锅里面的东西，你只要用三卷柴来到煮，柴烧完之后就可以停火，但是你不要那么心急看它，我隔一晚就回来了。讲完之后他就落山去化缘，但是没想到这一晚刮起大风大雨啊，雨水是在山上面不断冲下来，所以搞到道路受阻，那场雨啊足足落了十日了。女道士啊要等了成十日了，
先可以翻翻上山。正见将所有饭都食晒啦，仍然觉得好肚饿，但系佢又闻到锅里边嗰样嘢好香、哦，就偷偷地食啲啦。咁几日就将佢食晒啦。当女道士翻到嚟嘅时候，女道士知道呢个情况之后，就好叹息讲啦：，唉，边个能够成仙？本来系应该命中注定嘅。假如唔系呢一场雨将啲山路冲坏咗，你又点会将呢啲灵药全部食咗？我个师傅时常同我讲，呢、这个山里面有一个隐形嘅茯苓，食咗佢可以百日飞天。我等咗20年啦，你而家遇到就食咗佢，你就系一个得道嘅人啦。从嗰阵时开始，正见嘅容貌同埋形态越嚟越奇怪啊，个人好似识发光咁啊！有时仲有好多神仙嚟到佢瞓嗰间房，同佢讲天上边嘅事情。过咗1年几之后，正见真系百日飞天啊！时间呢就系响开元21年壬申11月3日。他曾经跟他师父说，吃了灵药那日本来就是应该登天成仙的日子，但是我为什么迟了年纪才登天呢？原因是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我见到父母揀了一些碎钱送去官府，其中有两个钱币是很圆和闪闪发光的，我就偷偷地留起佢，爱嚟自己玩。就是因为咁样，自己私藏官钱呢个过失，系罚我再响人间嗰度停留多1年。据《集仙录》嘅记载，杨正见升天嘅地方就系而家琼州蒲江县主步法。当时杨正见打水嘅泉眼呢，仲响嗰度。故事就讲完了。从这个故事情节看，杨正见应该是天上面的神仙转生的，如果不是就怎会比他师父的缘分还大呢？神仙一旦跌了落人间的时候，要翻回去就非常之难了。杨正见因为一件小事而在这个人间那里要停留多1年，咁样如果係做一件大坏事嘅话，咁就更加难返上去㗎喇。如果再做大一啲嘅大坏事嘅话呢，要返上天上面就冇希望啦。所以喺人间里面，我哋呢就唔好做坏事，就係、是、对自己负责任。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啦，下个星期记住同样时间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Thank you.